这个负责的同学，学院长给我要一个题目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谈到戒律，今天呢，就以五戒十善作为我们研究的讲题。学佛自古以来啊，在经论里，在祖师的语录里面，都给我们说明了，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福德的事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什么样的人，世人常讲啊，什么样人是有福的人？在佛法里面讲，唯有学佛才是真正有福的人。学佛就有福了，那么我们现在有学佛了，我们都有福了，这个话不简单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到学佛在家出家四众当中呢，没有佛的好像还蛮多的。那么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要明了，原因是在没有学佛。这是我们首先呢，要将因缘给找出来。然后啊，我们才有对治的方法。作为学佛有福啊，就是学佛的人一定要依照戒律去修，而戒律呢，便是修福。你能够照戒律去修啊，当然这就是一个有福之人了。这个道理是在此地。不过我们凡夫无始劫以来迷惑颠倒，纵然前身是个大修行人，现在你又沉念再来了，这是极恭维的说法。你沉念再来，你来到人间之后啊，又免不了有各因之迷。可以说你从出生那一天一直到现在，你还没有开悟啊，你依旧是迷惑颠倒啊。那么这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各因之。凡是没有见性的菩萨都免不了。何况现在这个时代，可以说对于修行人呢，是极不利的 一个时代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呢，就很感叹地说，这个世间是无着卧室。无着卧室就是修行的障碍，何况到现在着已经是着得不能再着了。我们在这个时期闻法修持真是谈何容易。换一句话说呢，生在这个时期福报就少，从哪个地方来看呢？可以从戒学上看。我们常常看到的不但是在家同修，尤其你们大专学生，甚至于出家人当中啊，也有把戒律看清了。经论偶尔还翻一翻，欣赏欣赏他的理论。说的不好听一点呢，不过是拿到佛经啊做消遣而已，在一切消遣活动当中呢，那比较上高尚一点。而对于戒律，这漠不关心。那么众人看到、听到，也点点头，可是怎么样呢？决定不会照他去做。在现代人之说法呢，作为我们潜意识里面呢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的存在。换一句话，佛学人当年开始学佛也犯这个毛病，这就是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，总以为自己很聪明。戒律不过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那个时候，他们一群人生活规范，在时间上来说我们差距有3000年之久，地域上来说那是古代的印度，今日的台湾，因此理论呢，我们可以欣赏，可以谈谈。至于生活方式呢，那又何必去守那个古老的印度的风俗呢？那么这种说法呢，乍听起来啊，蛮有道理。确实，这些东西是不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那么也许有人说，根本就不应该去学习。凡是有这个观念，有这种思想，说个实在话，你就是没有福，你就是没有善根。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，别说大乘佛法你没份子，你小乘佛法了你也够不上。所以佛法 是以大福德为基础，因此佛在这个教育纲领里面给我们指出来，这个戒行是定慧的根基。如果我们没有戒行，定不能成就，慧就更谈不上。学佛无非是想开智慧，智慧呀，一定是从定中发现的。这才是真实的智慧，绝不是在经论里面，在古人的著述里面你能够学得到。你纵然是读遍了千经万论，读遍了古德的语录，你也开不了智慧。功效也不过是增长你的视知变通而已。那么视知变通，稍稍懂得佛法的人都知道，八难之一啊，遭了难了。为什么呢？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明白，叫做增长无明啊，也就是增长迷惑。无明增长，言有不造罪业之理，制造罪业你还能免得了三途苦报吗？这就是说明了，在学佛最后的结果是往生到三恶道里去了。那么诸位想想，你那个福报在哪里呢？因此真正学佛的人必须要舍弃自己的观念，要承认呢自己观念是错误的，接受佛陀的指示，接受啊佛陀的教育，我们循着他的指导，循着这个方针来自求多福啊。佛陀的好处是叫我们自觉，是叫我们自悟啊，自己去觉悟。是辅导我们，协助我们，他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过，没有牵着我们鼻子走啊。这是佛菩萨了不起的地方，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。那么首先就将我们凡夫与佛的关系给我们做一个肯定而具体的说明。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我们与十方诸佛是平等，无论在智慧上，在品德上，在能力上，没有一丝毫的差别。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指我们人人皆有个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啊，才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啊，才是真正的自己。千经万论就是发明这个道理。那么修学佛道，也就是想证实这一桩事情，证明本性就是自己，证明我们自己有无量智慧，有无量的德能，有无量的神通。所以学佛了，无非是求证而已。那么觉与迷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？这是首先要掌握到的。觉迷关键呢，就在身心世界，不知道现前的身心与世界真相为何啊？如果彻底明了了，佛法里面常讲的解脱自在，你就可以证得了。经论上实在给我们说得非常的明白，非常的清楚，可惜我们看不懂，我们也听不懂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这种缘故就是我们习惯了运用意识来面对现实，这是绝大的错误，而不能用六根的根性来面对现实。 十分之三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个分量就很可观了。十分佛法里面，《楞严经》里面有三分呢，这就相当之重了。那么以楞严的基础，再去看一切经论，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了。那么由此可知这部经的价值。而虚老和尚教给我们的是要把这部经啊背诵。那么同学们，你们愿不愿意？实在说起来，这部经并不算很长，只有6万多字，有没有人肯下决心去背诵楞严经？能背得很熟，可以以后面的经文解释前面经文，以前面经文解释后面经文。古人所谓的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无私可以自通的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自古以来读楞严的大有人在，有几个人通呢？通了的人啊，确实不少，没有通的人啊，大概还要占大多数。那么我们都要问呢，那些为什么没读通呢？跟诸位说，没有读通的是没有福报。也就是说，没有戒律的基础。楞严很重视戒律，四种清净明慧就是讲的根本戒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没有戒行的基础，读遍了千经万论，还是不能开悟。道理很简单，不能持戒，贪心啊，去不掉啊，嗔恨心拔不了。破除，你有三毒烦恼，障碍了你自信清净心。你的三毒烦恼阻碍了你本性的智慧，同时三毒烦恼啊，还能够障碍你的德能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清净化身，三德迷障，都被贪痴烦恼所障蔽了。那么戒律的功能就是破除三毒烦恼的。我们要不能够持戒，换一句话说，烦恼是天天在增长啊，止都止不住啊。那个经中的意趣你怎么会得到？ 得不到。刚才讲了，你所得到的是识之变通，真智慧呀不能现前。真智慧要现前呢，必须要将烦恼断尽，唯有心地清净啊，智慧才能增长。那么换句话，烦恼去一分，智慧就增长一分；烦恼增长一分呢，智慧就减少一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那么我们再讲到戒律，戒律是佛菩萨行为的规范。说实在话，在佛菩萨是谈不上规范，人家一举一动的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把它记录下来，哦，称之为规矩模范。那是我们反复眼光当中看的，所以小乘戒律在家同修啊，五戒十善，这些是我们的私生活，佛菩萨的私生活就是如此。心里面有叫做德，某人有德，有德性，德是什么？心里面有戒，这叫德。表现于外面，表现在四象当中，这是善行，也叫做功啊。所以功德是这么一个讲法，并不是说寺庙里面你出了一点钱，出了一点力，这就叫功德了，那是假的。功德是要自己修的。内心里面没有戒定慧，就是没有德。四相当中不能够表达戒定慧，那就没有功了。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怎样成就你的功德，如何修学功德。刚才说过了，佛的心，佛的行为记录下来就是戒学。那么对我们凡夫来讲，我们凡夫在心里面没有德，与那个德恰恰相反，我们心里面呢充满了贪嗔痴，功高我慢，对于圣教一律不能生信，这叫根本烦恼啊。这个作用在教育上来讲呢，确实有 不可思议的功效。我们学佛菩萨要心理内在与外表要同时并进，才能有成就。内里面呢，我们要修定慧；外里面呢，外面呢，我们要学戒律。表里一如，这样才能够受到效果，才能够迅速的得到真正的智慧功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戒学也就是叫我们要勉强的去学佛菩萨的生活。人家那个生活可以说是正常的，我们现在变成不正常，不正常要改为正常。当然呢，初学的时候也有点难受，这个习惯突然改过来好像很不自然。为什么不自然呢？心没有变过来，这个心里面贪嗔痴果然拔除了，你的一举一动就自然和戒律了，一点都不难，就很自然。那么这样以戒律帮助定慧，以定慧呀帮助戒律，这样相辅相成，才能够达到圆满究竟的佛果。这才叫做真正的学佛。而不是一般的泛泛的所谓是佛学了。佛学我刚才讲呢，不过是拿到这个东西来做个消遣而已呀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。那么诸位明了这一点意思了，就晓得戒律对于我们的修持多么的重要。而戒律呢是偏重在福德上，虽然偏重在福德，我们还是要修定修慧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单修戒律而舍弃了定慧，果报不圆满不究竟，那就是经上常给我们讲的人天有漏的福报，来生在人天两道当中啊就享福去了。而人天福报最容易迷惑人的，福一想多了就想得更迷惑颠倒。那么这是经常常讲的三十愿，第一生啊持戒持得很严，修得很不错，但是没有定慧。第二生呢到人天呢想大富大贵，那个富贵人家造业就比平常人家造得多，不想完了 因为享福的时候他又不知道继续再造福啊，他不守戒了，净造一些罪业，罪业造多了，到第三世就到三途去报道去了，苦不堪言了。可见的修福不要忘了修慧，所以佛给我们说，诸恶莫作，这一句就是我们自己私生活的根深，众善奉行的一句是我们处众的原则，与大众相处我们要守住这个原则，众善奉行。最重要的是幕后一句，自尽其意，断恶修善，我们目标啊都要放在自尽其意上，这就是佛法。如果我们目标啊不放在自尽其意，放在人天的种种的享受，那就错了，不是得不到，得到的人天一切享受都可以得到，但是你的意地不清净，照得来生不如意。这是重要的纲领，也可以说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千经万论也不过就是删除这三句话而已。这个三句话不单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的纲领，也是十方一切诸佛都超不出这个范围。所以这三句话看起来很平常，仔细研究你才知道这三句话博大精深，真真不可思议，没有边际，没有止境的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看看戒律，我们愿不愿意遵守呢？戒律上所说的是我们本性性的表现于四象，并不是外在，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定的，也不是古印度他们的生活规范，不是的，是我们自信清净心里面本有的功德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才会认真的去学习，才会以戒律来辅助你的定慧，成就自己智慧光明。我们读了凡四训，了凡四训的重点是在戒律，是在培福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他着重在这一点。但是我们看印光老法师的序文，就把自尽其意的道理啊补进去了。有了这篇序放在这部书的前面呢，就把了凡四训啊变成出世间的法门， 办法。我们要想学佛，就得从这个地方做起点，从这里去做去。如果你要轻视了它，那还是刚才一句话说了，你没有福报。怎么说我们轻视了凡四训就没有福报呢？我们举个比喻说，佛教的大乘经典，好比是大学课程、大学教科书，好不好呢？当然好。你不读这些东西，你学位拿到，它可以帮助你拿到学位。小乘佛法就好比是中学的教科书，了凡四训呢，好比是幼稚园的教科书。那么我们要问一问，我们什么程度呢？我们念幼稚园的程度还没有啊，自以为哎呀，这个大学教科书很好啊，你很珍惜它。幼稚园教科书看不起，好了，叫一个3岁小孩捧着大学教科书，它有什么用处呢？他要拿到幼稚园的教科书，他有用处，大学教科书给他是毫无用处啊。所以诸位要明白，今日之下你们学大乘经典是空中楼阁啊，你们能得到什么？念了一辈子大乘经，依然造作罪孽，所造的罪孽比平常人还要来得重，果报还要来得惨呢、啊。不学佛的人很不容易堕地狱，学佛的人很容易堕地狱。这个道理太显然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没有小学、中学的基础啊，一下就想读大学，自以为是天才儿童，真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那么诸位想脚踏实地老实来修学，我们应当遵从祖师的教训，从了凡四训、从感应篇做起，从五戒十善呢实实在在的去修行。五戒十善是纲领，了凡四训跟感应篇呢可以说是细目，不要把它看作而且那是道教的东西，我们为什么要照他那个去学？他是五戒十善的细目啊，何况这些书的注解几乎完全用经论的道理来解释，以经论的道理来解释，那么它不是佛经是什么？所以佛在四义法里面明明地开导我们说，叫我们要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。你要明了四义法的意思，你就不会再执着了，不会再分别了。我们很冷静，细心地去观察观察，海内外的佛教同仁们，绝大 公司几十年的光阴空过了，而没有生活，不但说在赴会上谈不上，连个命运都扭转不过来，换一句话说，比月亮饭都比不上啊！这真是惭愧到了极处，是比佛菩萨比不上，还情有可原，连个月亮饭都比不上。那么这个数十年寒暑啊，真正叫空过了，太可惜了。所以印光大师一再的暗示全书与了凡四训，他一生当中这三部书合起来呀、啊，大概印过1000万册以上。我所晓得的每一种他都印过300万以上。这不是针对我们毛病而说的吗？假如我们真正是多善根多福德，那他一定不再印这些东西，他会给我们大乘经论。换一句话，人家知道我们程度啊。给我们的教科书我们依教奉行，是真的利益了，千万不要再为聪明所误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要再以为自己是个聪明人，即使你要做到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说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才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。四相没有破，我们所有的知见都是错误的。俗话说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呢、啊。我们要不听佛菩萨的话，不听祖师的劝告，我们要吃大亏呀、啊。那么讲到五戒，戒条只有五条，看起来很简单，没有什么稀奇。诸位要记住，从凡夫的我们初学也就好比念书啊，今天送你上学，送你上幼稚园小班，第一课就教你这个，一直到你成为等觉菩萨还教你这个，这就不可思议了。初学的人学五戒，等觉菩萨还学五戒，由此可知这个五戒不可以轻忽。你要是小看了他，你就得想一想，为什么等觉菩萨还要学五戒？要把话说穿了，大家就很容易明了，等觉菩萨要不要福报了？ 要福报，要福报就得修无间。你不修无间，你就没有福啊。我相信每个同修对于这个福报啊不会满足的，越多越好啊。所以等觉菩萨对于福报他也不满足啊，他也是多多益善。所以绝不肯舍弃。那么十善呢，不过是无界的展开而已。等觉菩萨他那个无界是怎么个讲法的，当然跟我们解释不一样，名称是一样，内容不一样，范围也不一样。这就是说从界相、界行、界法都不一样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不相同，到哪个阶段有哪个阶段的讲法，有哪一个阶段的做法，那个太高的太玄的我们不需要知道，知道了反而成为障碍。我们只需要啊我们眼前所应该知道所应该要学习，这就够了。无界第一条是不杀生，真正是幼稚园的课程呢，不杀生。给你说不吃肉，只是说不杀生，那么换句话还可以吃肉啊。这就讲嘛，幼稚园的课程第一课嘛，你能够受持到不吃肉啊，那个境界又高一层。凡是有生命的都不可以杀，伤害。这是培养慈悲心的。注意要知道，菩提心里面所包的执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那么无界十善呢，就是培养菩提心。换句话，没有戒律就没有菩提心，这是一定的。戒律好比是土壤、水分、肥料，那个菩提心好比是种子啊。没有土壤、水分、肥料，你纵然有种子它也不能生长，这是一定道理。由此可知这个戒律的重要。不但是讲的佛菩萨这些圣人，也是我们人是人天立足的根本呢。没有戒律你就没有立足处啊。至于初学的同修，你就可以照这样去学， 一下断断不了了，断不了没关系，慢慢来啊。佛教给我们，叫我们吃三净肉。什么叫三净肉呢？这个三净肉是不得已而开的，很勉强的，是你没有见到啥，没有看到啥，没有听到啥的声音。第三个，不为我啥，不是为我啥的。那么现在市场上那些卖的你也都可以买来吃，为什么呢？你也没看到啥，也没听到叫的声音，它又不是专门为你杀的。不过我劝诸位，最好还是不要吃肉。为什么呢？肉食不卫生，这是千真万确的话。我想每一位同修都希望长生不老，都希望年年是马都好。你要能够不食一切众生肉，可以能够保持你的青春。说实在话，师父这真真如法，真真到家了，确实能保持。那么不能保持，除了有特别的因素之外，多数啊未尽如法，不能完全如法。要完全如法了，诸位20岁学佛，你到了80岁看起来还是20岁的样子。这是真正的如法。真正如法是身心两方面都相应，外表像差不多像个样子，里面不相应不行，里面相应外表不相应也不行。这是说到我们学佛真真受用处啊，真实的利益了。我学人26岁学佛，我没有能保持，现在还是26岁。这就是未尽如法。怎么说未尽如法呢？不懂得吗？那个时候我就要懂得这个道理，现在确确实实我还可以保持26岁的样子。不是保持不住，我相信这个道理，我也相信说确实能够做得到。佛法决定不欺人，无界里头有不妄语，怎么可以欺骗人呢？所以这个肉食纵然不能戒除，要减少，要向戒除这个道路上精进。饮食一道，实在讲呢，是没有功夫的人才需要饮食啊，有了功夫的人不需要饮食。 那不需要饮食，这人还能活吗？能活，活得比我们有饮食的人还好。道理在哪里呢？人身体是一部机器，机器要活动，活动当然呢需要消耗热量，饮食无非是补充热量而已。那么它消耗在什么地方？给诸位说，90%以上啊，消耗在妄念上。所以得到定的人啊，他就没有什么消耗，没有消耗，当然就无需要补充了。我们在经典上看到，摩罗汉一个礼拜吃一餐饭，辟支佛有两个礼拜吃一餐饭。而且都吃得很少，我们一个礼拜吃一餐饭，吃一碗行不行呢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妄念太多，消耗量太大，不能远远补充啊，你就受不了。所以佛规定，出家人日中一食，树下一穴。出家人一天就吃一顿，给诸位说，那不是勉强的。现在的出家人一天吃一顿行不行呢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定啊。除了三餐之外，还要吃宵夜吃点心啊。色界天人初禅以上，财色名食睡都不要了。为什么呢？定成就，所以定功真正成就了，统统不要了。那么既然色界天人都不要，那摩罗汉还要一个礼拜吃一顿，摩罗汉还比不上色界天吗？不是的，摩罗汉的吃饭是现的，是一种教学的方式，并不是他真正的需要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换句话说，他那个吃一餐呢，是给我们众生应酬而已啊。说到应酬，你要不应酬就不能度众生。所以纵然是自己在生活当中日中一食，斋戒清净，那么有些道友晚上宴会请你去吃饭，你要跟他说，我吃午的，过午不食，我不能去啊，对不起你。当然其中也有知道的，对你很尊敬，还有大多数不知道的，你这个穷和尚摆臭架子，我这么好的菜请你，你还看不中眼呢、啊、你还不来啊。惹来的谤法谤僧，招无量的罪业。那么你这是菩萨心，你这是行菩萨道，你叫人家造口业，造口业要堕地狱，你就是叫人家堕地狱，你这就不是菩萨。真正是菩萨，你要晚上请你吃饭，欢欢喜喜立刻就去了。那么这破了斋吗？不叫破斋，依然斋戒清净， 这叫什么呢？叫众生生欢喜心。他生欢喜心，你给他讲的话他就相信，你才能度得了他。所以那是度众生的方便，是一种交际应酬而已。你懂得这个道理吗？往往有一些死在监狱里面，死在字里行间，还自以为戒律清净，实际上不晓得害了多少人，造了无边的罪业，还以为自己清净。这是佛法难解之处，难行之处。真正通达了，你才晓得戒律是八面玲珑的，绝不是死的。所以每一条街都有开源的，开的时候也叫持戒，并不是叫犯戒。所以戒律要认真的学习，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，不能够轻易的看破。那么在这些的例子里边呢，我们不能够多举，只举出这一条来说。刚才讲了，这个饮食热量的消耗啊，90%以上的是消耗在妄念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如果你在自尽其意上正用功夫，你心越清净，你需要量越少。所以这个饮食一到了，与我们妄念多寡成正比例，与劳心劳力没有什么多大的相关，总在妄念上。那么注意明了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过去这些修行人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他的宗旨就是要减少妄念。所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无事没有妄念，心地清净。所以佛菩萨教给我们入众度生，就是教化众生，都要随缘而不可以攀缘。为什么呢？攀缘妄念多，随缘没有妄念。比如说这个讲座，大家来请我来讲，我就来讲，我没有妄念。如果我自己想尽方法来找，哎，我要来钻进大专讲座，这个妄念就多了。人家不让我讲，我马上就走路，绝不留恋，没有妄念，随缘。如果还老念在这个地方，想尽方法来保持，妄念增加了。这是举这一个例子说，一切法当中啊，都要如是，随喜功德，恒顺众生，减少你的妄念，才能够达到自尽其意，才能够成就道业，成就福德，成就智慧。华严经普贤菩萨代表毗卢遮那如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，可见的我们念行愿品啊，行愿品是虽然常常念，境界现前呢，那个十大愿望早就忘得干干净净， 这有什么用处？十大愿望念念在心里面，念念相许而不忘时，这叫德。遇到事情能够照这样做，这叫功，这叫功德无量啊。虽然念了心里没有底子，没有念过去的忘，事情境界现前又无所适从，不知道怎么好，既无功也无德，功德双忘。换成无界也一样，也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大家呢，着重在清净心上，道不在别处，在清净心。度众生也不必着急，哎呀，那么多众生这么苦怎么办呢？说老实话，诸佛菩萨比你的悲心深重得多，他都不着急，你着什么急？着什么急呢？那个因缘没有成熟，他不能接受啊。所以说，佛门广大，不度无缘之人。什么叫无缘呢？不是说他与佛无缘，而是他现在业障深重而不能接受，这就叫无缘。一个两个也很自在的，不比几乎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讲经啊，这样一来啊，反而不自在。那么现在大家找我到这来讲，我就不自在了。要不然我今天三两个好友志同道合的，我们在一块谈谈经、言言教、游山玩水，走到哪里也谈到哪里，这个都不自在啊。老远跑到这个讲堂又不能活动啊，像站在那里像个木头，真不自在呀。享受啊！佛法里面叫解脱，真解脱，身心自在。那么，诸位明了这个道理，讲到饮食之道，不要勉强的学受，不要装面子。为什么呢？存心装面子，又加重一层罪过了。他不是在求自尽其意，这个吃五，为什么呢？我不吃五啊，人家看到我道行不高啊，不尊敬我，不供养我，那么他吃五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叫人尊敬他，叫人供养他，这个吃五叫造罪业。他不学佛法，他不知道用佛法这个招牌来造罪业；学了佛法了，拿佛法的招牌来造罪业。自己要堕落，害得供养他的那些人也堕落。为什么呢？那供养他的人呢，心不平等呢，哎呀，某人有道有德，我要供养那个不守戒的，算了，我们不要供养他，不要求于他，真叫一盲一盲。到最后同时堕落。所以不必要装，要认真勉 那么这是讲到这个不杀生的条件，引申一点意思。在生活上我们要趋向于自然，绝对不可以贪图名闻利养，这些是老鲁是神俗，古时以来我们就上了这个当，吃他的亏，现在应当要觉悟，跳出这个牢笼，挣断这个绳索，舍掉名闻利养。第二讲不偷盗，不偷盗，经文本意叫做不逾矩，主人没有同意，你拿过来了，这就叫偷盗。偷盗的罪业很重，实在是盗心取得的，也是招得不如意。纵然你所偷得来的、盗得来的，说个老实话，还是你命里头所有的，你命里头没有，你想偷也偷不来。那么既然是命中所有的，我又何必去偷盗？不偷盗也能得到啊。这个道理很深，我们这个时间受时间限制，没有办法给诸位说明白，希望同学们在戒经里面，在古人的这个注解里面多多的研究，多多的探讨，将五戒的学理理论的依据、戒体、戒相、戒法、戒行，样样都搞清楚，然后啊，才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应该怎样做，才像一个名副其实的佛弟子。如果我们的心、我们的行为，根本就不是佛所教的那么一回事情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你已经造了罪业，造了什么罪业？你冒充佛弟子，在外面招摇撞骗，这就不得了啊！这个罪过就大了。所以要做就做真，绝不要做冒牌，要积功累德，不要造罪业。那么今天这一堂课，虽然五戒十善呢这个条文没有细说，可以说呢我们将五戒十善这个道理意义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，希望这个说明能够提起诸位同学对于五戒十善的重视，对于五戒十善认真的修学，那么这堂课也就没有白上。好，我们下课。明天呢放假，文化学院的课程暂停一次。
啊。